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生活在关系当中的，对吗？不管是亲子关系啊，夫妻关系啊，朋友关系啊，同学同事关系啊，或者是弟兄姐妹的关系。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着自己去总结过，就说一段关系好或者不好，主要会受到哪些因素影响的？大家有没有想过？那在我自己有限的人生经历当中，我会觉得可能有三个因素是普遍存在的，它的影响力。第一个是我的这段关系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那比如说呢，我们跟朋友的关系是建立在吃吃喝喝的基础上，还是建立在我们有共同的经历、共同的爱好的基础之上呢？那如果是酒肉朋友的话，那很自然的怎么样？如果你哪天没有酒肉了，他就不再是你的朋友了。那么可是如果这个人是我们的发小，如果这个人是我们的知己的话，那么不管你有没有酒肉，他永远都是你的朋友。第二个因素可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平时有没有去维护这种关系，或者我们平时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去维护这种关系。因为每一段关系都是需要维护的，对吗？比如亲子关系，如果有父母以为这个孩子是我生的，所以他跟我的关系就是铁打的，所以我可以随着我的性子去对他，那么从一开始，原谅我这么说，可能这一段亲子关系就已经在危险当中了。父母跟孩子之间的那个血脉相连，当然是在什么条件下都不可能改变的，可是那可能只叫做生物性的联系，并不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做父母的他一定要花时间去跟孩子相处嘛，去理解和欣赏孩子的成长，去让孩子感受到他在爱他们，他们之间的关系才有可能是紧密的。第三个因素是什么呢？可能是我们对一段关系能够带给我们什么要有一个合理的期望。我们对每一段关系都有期望，对不对？而令很多的关系陷入到危机当中的一个常见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的期望不是很合理。当然了，另一方也许是有原因的，可能他从一开始就怎么样办事不利，他可能根本就没有达成他的达成他所要做的事情。可是如果只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个原因是什么？是我的期望真的合理吗？比如说当夫妻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通常听到的抱怨是什么？太太通常会说我的丈夫不够爱我，然后丈夫通常会说什么？我的太太不够尊重我。原则上来说没错的，爱和尊重确实是夫妻关系当中的那个基本的原则，都是很正常的期望。可是呢，我们一定要具体的案例具体的分析的，因为有的时候太太所说的那个疼爱，有可能是说丈夫要尽一切的方法去满足她的各种各样的物质上的需求。有的时候丈夫所说的那个尊重，可能是指不管我说的有没有道理，你都要听我的，那就叫尊重。这种不合理的期望对于关系的伤害是非常可怕的。那在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当中，可能这三个因素的影响力也是同样存在的。我们和神的关系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我们平时又是怎么样去维护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的呢？我们对这样的一段关系所抱的期望又是什么呢？当我们一旦进入到人神关系当中的时候，这几个问题其实都是我们没有办法回避的。而我们刚才所读的这经文，其实就是主耶稣对这几个问题的回应。耶稣是关心这些问题的，或者我们可以说，耶稣他是一定的、必然的要回答这些问题的。因为我想弟兄姐妹都清楚，耶稣一生服侍的目的就是要恢复人和神的关系嘛。那我把我们今天所读的这几段经文呢，都叫做是圣殿叙事单元的一部分，包括了马可福音从11章11节直到13章2节的这整个的段落，因为它都是围绕着圣殿展开的。那么这个故事的起点，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在1月24号的讲道当中讲过，是因为耶稣他跑到圣殿里面去怎么样宣告说圣殿已死。然后呢，这个宣告其实引起了接下来的两个反应。 就是在圣殿叙事单元当中还有接下来两组情节。第一组是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有一群人叫做圣殿利益集团，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法利赛人啊、文士啊、律法师啊，这一群人当耶稣宣告圣殿已死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反击嘛。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从11章的27节到33节，然后是12章的13到27节，就是祭司还有律法师还有法利赛人还有撒都该人，他们轮流上场来反击耶稣。然后呢，耶稣宣告圣殿已死其实还引起了第二组的情节，就是耶稣在这个基础之上他做了一个进一步的教导。因为我们一直都知道圣殿是什么，圣殿是上帝跟他的子民同在，上帝和他的子民有关系的一种表示嘛。那如果现在耶稣说了这个圣殿已经死了，已经崩坏了，也就是说这个原来的上帝和百姓维系关系的那个制度已经崩坏了的话，他势必一定要去指出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说在这个旧的基础已经坏掉的时候，我们到底又是靠什么，我们到底又是应该怎么做才能来维护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呢？这就是所谓的不破不立，对吗？既然你否定了原来的那一套不行，那你就要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样的办法才行嘛。所以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呢，耶稣就讲了三件事情。他说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跟上帝相连呢？有三个要点。他说第一是我们应当要用信心来作为我们和神的关系的那个基础。第二呢，耶稣讲的是人和神的那个关系的维系要靠爱神爱人，而不是靠献祭。第三，他讲我们要准确地认识到那个基督是谁，从而对那个基督要有一个恰如其分的期望。那么我把这些教导呢统称为圣殿宝训。那不光是因为他们都和圣殿有关了，而且是因为什么，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的话，那么人和神的关系就会进入到一个正确的轨道当中去。在比喻的意义上，这就相当于我们重建了一座圣殿。那我们先来看马可福音11章的20到25节所提出的第一点，人和神的基础是应该建立在信心而不是圣殿的基础之上的。那我们都知道在圣殿叙事单元当中，这个段落是作为那个无花果树的比喻的下半段出现的嘛。大家还记得在无花果树的上半段说了什么事情吗？那11章的12到14节那个 case 是什么？耶稣冤枉了一棵无花果树，对吗？明明不是人家结果子的季节，然后怎么样，耶稣却跑到树边上去找果子，然后没有找到果子，他就咒诅那棵树说从此以后没有人再吃你的果子。然后11章20节就我们今天读的第一节上来就说什么，那些门徒发现说那棵树死了，经文说的是连根都枯干了。那我们上一次讲到的时候提到过，这棵无花果树这件事情它是一个比喻，对吗？耶稣是要用无花果的死亡这件事情来告诉大家说圣殿已经死了。那么如果我们沿着这个思路往下讲的话，也就是说什么，当这个圣殿已经死了的时候，剩下来耶稣要讲的所有的话其实都是在这个基础之上他在做的进一步的教导，不是因为那棵树死了所以才会有后面的这些东西，而是这棵树所代表的那个圣殿既然已经崩坏了，既然已经死亡了，耶稣接下去就要讲一堆的话告诉大家说，既然如此，这个旧的基础既然已经崩坏了，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那耶稣提到的一个关键字相信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什么？信心，对吗？11章的22节他的回答一开始就开宗明义的讲说你们当信服神，这其实就是这三节经文当中的那个主题句或者是关键句。在11章24节耶稣告诉门徒你们祷告要用信心为前提。如果大家还记得在前面耶稣讲过 圣殿叫做什么？万国祷告的殿的话，那么我们就可能会意识到，耶稣这么讲，其实是把圣殿和信心放在一个水平相当、可以相互比较的位置上。因为对耶稣那个年代的大多数犹太人而言，圣殿就是祷告的前提。不是说只有在圣殿当中可以祷告，但是当时的人普遍有一个概念是什么？在圣殿当中祷告会特别灵。例如当时有一个拉比，他在为诗篇九十一篇七节写注解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在耶路撒冷祷告就好比在荣耀的宝座前祷告，因为天门就在耶路撒冷，那里总有一扇听祷告的门永远开着，这扇门当然就是指圣殿。而在公元七十年，当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掉以后，另外一位拉比是这么说的，他说自从圣殿被毁掉的那一天，祷告的门就被关闭了，正如经上所记，我哀嚎求救，他使我的祷告不得上达。从圣殿被毁的那一天，就有一堵铁墙把以色列人和他们的天父隔开了。一定要从这里出发，从这个理解出发，耶稣是在比较圣殿和信心，我们才不会误解十一章二十四节的意思。因为在这一节经文的上下文当中，十一章二十四节他要强调的是什么？他不是要强调说信心在祷告当中的重要性，而是信心它完全可以取代圣殿成为祷告的基础。是因为犹太人有那样的一个信念，相信一定要在圣殿当中祷告，祷告就必蒙应允，所以耶稣才会说什么？只要你们在信心当中祷告，祷告就必蒙应允。也就是说，他在强调的是，在祷告当中，在人跟神互动的这个关系当中，信心是完全可以取代圣殿的位置的。我们最好不要拿掉这个背景去单独的理解十一章二十四节，那是非常危险的。因为那样的话，我们就会以为什么？主耶稣是在传递一个祷告的秘诀，对吗？只要有信心，你的祷告就必蒙应允。只要我相信上帝一定会给我，那么不管我问上帝求什么，我就一定会得到。而如果我们祷告祈求了，然后上帝没有给我的话，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哦，那因为你信心不够。这样的教导在听上去是很属灵的，而且似乎它永远是可以立于不败之地的，不是吗？因为没有人敢说我在祷告的时候信心是足够的，足够或不足够本来就没有一个既定的标准嘛。但原谅我，这样的教导真的是可能误解了十一章二十四节的意思。因为至少在这段经文当中，耶稣在讲的那个信心，它是一个零一变量。如果大家学过一点点计算机的话，它是一个零一变量，它是有或者没有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程度变量，是可以比大小的。哦，你的信心大，我的信心小。我们在马太福音当中其实可以读到类似的一句话，其实马太讲得很清楚的，他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是不是很像这句话？但是马太说得很清楚吗？祷告必蒙应允的前提是有没有信心。耶稣并没有说过怎么样，你必须要有一个大大的信心，才你的祷告才会被应允。事实上呢，在这段经文当中，耶稣不仅是把圣殿跟信心放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去比较，而且他还指出了圣殿比起信心来说是非常差的一个东西，或者我们反过来说，信心相比于圣殿是具有很强的超越性的。耶稣在二十三节讲什么？他讲如果你们有信心，哪怕是对这座山说挪开此地投到海里也是可以办到的。若是在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跟着他，我们就在橄榄山的伯大尼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就会知道说，耶稣在这里所突然冒出来的这句话不是他突发奇想随便举的一个例子。那 统治耶路撒冷地区的希律王，就是大家熟悉的那个希律王大希律，他曾经干过一件什么事情呢？他曾经就在耶路撒冷城南的一个山丘上建过一个城堡，然后是作为他怎么样战乱时候的一个 safe house， 他在那里建了一个城堡。这个山的山头旁边呢有一个小山头，那希律干了什么事情呢？为了保证他的这个城堡周围都是平地，他把这个城堡旁边的那个山头给整个的铲平了。据说我没有去过圣地，据说大家如果现在去圣地旅游的话，还可以看到这座山被铲平的那个 base， 那个根基还是在那里的。所以大家可以设想，如果那天在伯大尼，如果耶稣从那里走出来，带着门徒经过这个耶路撒冷城南要进城的话，他可能就会看到那里那个城堡，看到那个城堡旁边那个被铲平的那个东西。所以耶稣在这里突然提到说什么，你可以把一座山移到海里去。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希律王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以当时的工程水平，这很显然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他很有可能是动用了非常多的人，动用了非常多的财力才能做到的一件事情。而耶稣讲的是什么？如果你们有信心的话，你们就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那个王他用了那么大的力量才做成的一件事情，把一个山头铲平了然后填到海里去，你们只要有信心，你们就可以做得到。所以他要讲的是什么？信心是何其厉害的一个东西。再请注意啊，耶稣在这里讲的是，如果你们有信心对这座山说，不是一座山，是这座山。这是哪座山？应该不是那座被铲平的山，对不对？我们刚才说了，在整个的这个叙事当中，它都是围绕着圣殿在展开的。那么我相信最有可能的，他在讲的这座山是什么山呢？就是圣殿所在的那座锡安山。所以耶稣是借用了希律王铲平一个山头的这个例子，但是他不是在讲要把那座山移到海里去，而是在说要把圣殿所在的那座山移到海里去。想象一下，如果你是犹太人的话，如果耶稣突然跟你说这句话，你如果有信心的话，你就是把这座山，把圣殿所在的这座山要挪到海里去，你也是可以办到的。那是什么效果的一句话？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刺激，刺激到简直可以原地爆炸的？可以把圣殿所在的那座山移到海里去。耶稣在讲什么？耶稣在讲的是，我们只要有信心，你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不仅仅是这样，他在告诉我们说，信心跟圣殿根本就不是一个 level， 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用信心取代圣殿，那简直不叫做鸟枪换炮，对不对？那叫什么？那叫用回旋镖换巡航导弹。然后25节，耶稣接着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要是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那在我看来呢，这是一个补充说明，主耶稣是在举例说明什么叫做有信心的祷告。因为信心肯定都是通过行为表现出来的嘛，而饶恕人是对神有信心的一种表现。所以耶稣讲什么呢？如果你们要把跟神的关系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就比如说，如果想到有人得罪你们的话，就赶紧去饶恕他。我们知道耶稣一直教导我们啊，因为神先饶恕了我们，所以我们应当饶恕别人。大家一定都还记得的那个比喻，就在马太福音的第18章讲的是什么？有一个仆人，他的主人饶恕了他，赦免了他1000万两银子，然后怎么样？他转头跑出去，就逮住一个欠他10两银子的同伴不放，硬要他还钱嘛。然后耶稣，哦，不是，那个主人听了就很生气，就直接又把他抓回来，说什么？那你现在还我1000万两。所以这个故事在讲什么东西？信心，饶恕这件事情是传递性的。神先饶恕了我们，然后你去饶恕别人嘛。 那我们要留意，这种饶恕的传递本身，它是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的。一个人他要是不相信自己已经被神所饶恕了，他其实是很难照着神的吩咐去饶恕别人的，不是吗？因为神对我们的饶恕不像人对人的饶恕那样是肉眼可以看见的。我们除非是真的相信上帝，我们除非是真的相信圣经当中神饶恕人的每一句的应许，否则我们就很难去相信自己是已经被神所饶恕的那个人，对吧？那至于说站着祷告的话，就那是耶稣那个年代常见的一个祷告的姿势了。去年在早期教会历史课上面我们讲到过，跪着祷告它本来是一个罗马的宫廷礼仪，它是在公元四世纪以后基督教被接受为国教以后才逐渐进入到基督教的传统当中去的。 OK， 总之马可福音的11:20-25要问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到底是在把自己跟上帝的关系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是一座圣殿，还是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当然没有犹太人的那座圣殿，但是我们其实是有类似的东西的嘛，那就是教会，对吧？特别是什么？教会的建筑。那不能否认呢，宏大的教会的建筑确实是会让人觉得离神特别近的。前一周休假，我跟太太经过沟本，然后因为有一点时间就在沟本镇上面转了一下，然后我才发现说什么，原来沟本镇上面是有很多的教堂的，其中还有两座是 cathedral， 就是中文叫做大教堂，它其实应该被翻译成主教座堂，就是说它是一个教区的主教亲自带领的一个教会或者教堂，当然 cathedral 一般都比较大吧。那我们就去其中的这座 cathedral 里面参观了一下，那然后就像之前每一次我们走进那个宏大的教堂一样，这些建筑本身所营造出来的氛围就会觉得怎么样？就会觉得在这里我离上帝特别近，对吧？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庄严的圣洁的地方，能够立刻让人安静下来，然后想让人向神祷告吗？我想这可能也是当年的犹太人走进圣殿时的感觉。不是说这个是有什么不好的，运用人所能感知到的各种因素来塑造一个崇拜神的氛围，这本身就是一种教导的方式，是值得做的。我反而是觉得我们新教的教会在这方面是比较弱的。但我们也不要忘记了，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耶稣讲什么，我们不应该把自己跟上帝的关系建立在某个具体的东西上面，哪怕是一座教堂、一个教会，或者是一位牧者。我们会不会只有在走进教会的时候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呢？我们会不会只有在 Dixon 撞到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才会觉得自己也是一位弟兄或者姐妹呢？我们会不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把自己跟上帝的关系、把自己跟神的关系、跟我们与某个教会、与某个团契，甚至是某一些的弟兄姐妹的关系画了等号？特别是我们自己的第一个教会、第一个团契，以至于怎么样，我们一旦离开那个教会、一旦离开那个团契，就觉得我跟上帝失联了。我想这种情况其实在我们身边并不少见吧。就比如说吧，大家可能都多多少少知道有一些学生是在我们这里认识了福音，然后信主受洗的，然后他们就回国了嘛。然后呢据我们所知道的，其实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渐渐的就跟教会失去了联系。那不能否认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国内教会的某些原因在了，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否认的另一个事实是什么，在这个当中为什么随着环境的改变他们就慢慢的会跟教会、跟神失联， 那个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也许他们把自己跟上帝的关系建立在了某些特别具体的东西上面。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说呢？因为我们也会看到另外的一些例子，就是有一些别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其他的地方受了洗，然后来到我们这里的，通常我们也会看到他们需要一段时间，有时候甚至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才会慢慢地接受说，哦，这是我的一个新的属灵的家，这是我的一个新的教会。我们需要明白说，这种情况当然不叫做错，我们也需要明白说，像这样的情况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教会本身应当去帮助弟兄姐妹去解决的。但是对我们自己来说，如果我们自己也处在这样的迁移当中的话，我们真的是需要学会，甚至我们不需要迁移，我们甚至都要去学会怎么样才能把我跟上帝的关系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之上，而不是某一些具体的东西上面。不管是在哪一个国家当中，在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教会当中，不管我们的教堂的建筑是不是漂亮，我们的牧者是谁，围绕在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是谁，不要忘记了，创造我们的上帝只有一位，上帝是不变的，将救恩的奥秘启示给我们的基督只有一位，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变的，要带我们进入真理的圣灵也只有一位，圣灵也是不变的。我们要不要将自己跟神的关系建立在对这一位不变的三一上帝的基础的相信之上呢？当然是要，对吗？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算是把房子建在了磐石上。现在我们来看第二点，在我们已经把自己跟上帝的关系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什么？就是这种关系的日常的维护。那我们刚刚讲过，每一种关系都需要日常维护。那而且呢，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很多关系上的困境，往往都跟我们维护做得不好有关系。之前我们提到亲子关系，其实大家更熟悉的是什么？夫妻关系嘛。为什么江湖上传闻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呢？恐怕不少情况下是因为夫妻双方或其中的一方有一种误解，以为什么，只要我领了结婚证书，只要我们举办了婚姻结婚的仪式，那我和他的关系就锁定了，对吧？所以我就不需要再努力去为这段关系做什么了。所以从那天开始，如果我们把这个关系比作是一个银行账户的话，它就永远是怎么样，不断地从里面取钱，而很少再往里面存钱了。没有多少关系是经得起这样的坐吃山空的，对吧？就算曾经是什么，曾经你们是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那种爱情，我想应该也没有多少人爱情是可以经得起这样的消耗的。所以我想很多夫妻可能也听过江湖上的另一句话是什么，婚姻是需要经营的。那如果这句话他是在说在结婚以后相爱的关系也需要我们去继续维护的话，那我说他就说的没错。我甚至认为怎么样，我们应该扭转对婚姻和爱情的那个先后顺序的传统的观点，不是两个人的爱已经成熟了然后他们才走入婚姻，而是从两个人走入婚姻的那一天开始，他们才真正开始着手去建立一个成熟的相爱的关系。在人和神的关系当中，其实情况是同样的，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也需要日常的维护。所以在人神关系被建立起来之后，我们接下去的一个很必要的问题就是要问说，那到底怎么样我才能够去维护或者说去经营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呢？这其实就是马可福音十二章的28-34节文士跟耶稣在探讨的那个问题。那我们一般读这段经文 或者是什么，或者是马太路加当中的那个差不多的平行经文的时候，通常都记住了什么？最大的诫命有两条，对吗？第一是什么？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第二是要爱人如己嘛。那当然，当然这两条诫命是极其重要的，是一定要记住的，而且是什么？一定记住了就要照着去做的。但请留意，恐怕这一段经文的要害并不是耶稣在613条的律法当中画出两个重点来，而是在比较维系人和神的关系的方法。12章33节所提到的一切燔祭和祭物，就是旧的方法，而大家都熟知的那个最大的两条诫命，其实就是耶稣所提倡的那个新的方法。因此实际上这段经文当中最关键的一句是什么？其实是文士他自己说的那个话。他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那在旧约提到的几种的祭祀当中呢，燔祭它是一个特别的，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哪里呢？它的要求是要将那个献祭的东西全部烧掉，而其他的献祭其实都是怎么样，只烧掉一部分，然后剩下另一部分来给那个祭司或者给那个献祭的人的。所以燔祭的特别之处就是它是完全献给神的，或者说它是完全指向上帝的。那献燔祭当然也可以用不同的东西了，牛啊、山羊啊、绵羊啊、斑鸠啊，或者是雏鸽啊。所以经文会说什么？会说燔祭和各样的祭物，那不是在讲各种的祭祀，它只是在讲什么？只是在讲献燔祭。那而且根据利未记的记载，人在献燔祭的时候还要怎么样呢？还要把手按在那个祭物上面，要代表那个祭物是带他来赎罪的。如果这样子那个祭物被烧尽了的话，就代表这个人被神接纳。那在旧约的时代，这个是以色列人去维系他跟上帝的关系的一种日常的常规的操作，不是说一个人他一定要这样做才能够被神接纳，就成为神的子民。神是已经拣选了他们的，但是那个规定是在讲说，就算是一个你已经被神接纳的人，你也仍然是需要通过这种方法来维系你跟上帝的关系的。那这个旧的做法当然很明显的它有两个弱点。第一个是什么？它容易导致的情况就叫做有手无心嘛，就是一顿操作猛如虎，然后一看内心空如纸，对吗？第二个它容易导致什么问题？narrow-minded， 眼界狭隘，让人以为怎么样？让人以为哦，只有这样做我才能够维系跟神的关系。而马可福音的12章28到34节要讲的就是什么？要如果你真想维持跟上帝的关系的话，其实有比献燔祭好得多的方法，那就是什么？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上帝，以及爱邻舍如同自己。那这种新的方法它是可以有效的避免献燔祭的不足的。首先就像很多人都已经指出的那样，因为这种方法强调的是什么？行为背后的心意，重要的不是献祭，而是带着爱神爱人的心去献祭。重要的不是我去做什么，而是我在这样做的时候我的心思意念是什么。上帝很清楚地讲过什么？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司，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在何西阿书的6章6节。那这种新的方法它的第二个优点是什么呢？是根据这种方法我们就会发现怎么样，其实我可以用来维系我跟上帝的关系的方法非常非常的多。基本上你可以讲怎么样，我做任何一件事情，只要那个背后的动机是出于对上帝的尽心尽力的爱，是出于对邻舍的不分人我的爱， 那就是在维系，在增进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当然圣殿就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很多事情怎么根本就不需要发生在圣殿这个场所当中。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在告诉我们说，要把眼光放到圣殿以外的地方去。上帝是无所不在的，我们既然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找到上帝，那我们就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去维系，去经营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现在容我稍微的去解释一下最大的那条诫命，什么叫做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上帝呢？我想有两层意思是我们比较容易想到的。第一个，他可能是在讲说我们要专心的爱上帝，因为神吩咐我们怎么样，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什么。所以尽性就是第一条所说的这个 with all your soul， 他讲的比较有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在圣经当中，灵魂是生命的一个代名词，大家留意，不是生命的一部分，它是生命的代名词。所以怎么样，所谓的尽我们的全部灵魂，它在讲的就是你要用我们的全部的生命来爱上帝，而不是你左心房爱上帝，右心房爱马门。第二件事情，它讲的是比较有可能的尽力这个意思，就是 with all your strength 这个字的意思，它其实是在讲我们要尽可能的投入到爱上帝的实际行动当中去，而不是在说什么我们要躲在某个地方放空自己，然后集中思想去想说什么上帝啊，我爱你，我爱你，不是这样子用力。但是所谓的爱上帝究竟是指什么样的具体行动呢？那请留意经文还说了什么，我们要尽心或者尽意的去爱上帝，或者按照文士的说法，我们要尽心尽智的爱上帝。尽心尽意尽智其实都是一个意思，因为对犹太人来说，什么心是他思考的地方，不是他感受的地方。所以当犹太人说用心的时候，他其实指的是什么，你要用你的头脑，他不是叫你去感受上帝的爱，他是 叫我们去思想。所以怎么样，清心的人有福了， pure in heart， 他不是在说那个心地单纯的人有福了，而是指什么，而是指那些思想里面没有别的事情，只有上帝的人有福了。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他的意思不是说只要甘心乐意我们所做的事情才会有果效，而是说靠着思想，当然是靠着思想上帝的话语，我们才会得到生命的活水。 From the heart flow the springs of the life。 所以当海外犹太人，就是所谓的那个七十士，他们在将尽心这个字翻译成为希腊文的时候，他们脑子是很清楚的，他懂的，所以他翻成的是什么，他没有用希腊文的那个 cardia 那个字， cardia 就是心脏的意思嘛。如果你今天去看心脏科，你就知道那个前缀就是 cardia， 对吗？而他用的是什么？另外的，大家看到尽意那个 mind 后面的那个字 ，dianoia， 那个是什么意思？是思想，那个是头脑的意思。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在耶稣读，因为这个新约圣经是希腊文的嘛，所以会读到有尽意这样的一个表述。所以呢，总而言之，他就说尽心和尽意爱上帝，不是叫我们调动自己的感情去爱上帝，而是叫我们去调动自己的心智来爱上帝。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动用自己的心思聪明所能够做到的，当然就是去领受，去明白神的话语，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这种昼夜思想，这个就是尽心爱上帝。当然这包括了我们要去认真的读，要去认真的思想上帝的话语，也包括了不要忘记，千万不要忘记了，上帝给我们这些话是为了叫我们活着，对吗？所以我们读我们思考的目的 乃是要将这些话活出去的，是为了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不是为了活在象牙塔里面的。这个就是前面可能所说的，我们尽力 with all your strength 要去做的事情。所以这段经文问我们什么呢？我们到底现在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在维系我跟上帝的关系呢？是一些像献燔祭一样的例行性的活动，还是任何的一种爱上帝、爱灵舍的行动呢？我想2020年留给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反思，就是它让我们看到什么？我们不少的弟兄姐妹在他们和上帝的关系当中，他们主要是靠教会的一些例行的活动来维系他们跟神的关系的。比如说来参加实体的敬拜，比如说去参加那些实体的团契和小组活动。所以怎么样？所以一旦这种例行性的活动停止的话，就像去年那样被迫我们不得不停止的话，他们跟神的关系就会渐渐地变得疏远。停止的时间越长，可能他们疏远的程度就越高。那我不是说通过参加教会的例行活动来亲近神这种方式本身是有问题的，所以大家以后都不要来参加这些活动了。我肯定不是这个意思啊！不要以后你们在街上遇到某一个人说，哎，最近怎么没有看到你去参加崇拜和团契啊？然后你说什么？哦，因为有一天那个张某某不是说过吗？参加这些活动没有用啊！我肯定不是这个意思啊！基督徒参加这些活动是理所当然的，是绝对必要的。我想说的是什么？我们不要把参加这些教会活动作为维系我们跟神的关系的主要手段，甚至是唯一的手段。我们必须要学会打开自己的眼睛，看到我们是不仅有教会生活，还有家庭生活、社区生活、职业生涯、校园生活的。还是那句话，上帝既然是无所不在的，那么不管在哪里，我们都能够找到与他连接、与他强化与他的关系的那样的一个方式。不管我们在做什么，只要我们在爱上帝，只要是爱灵舍的行动，那就是能够把我们带到上帝面前的。所以弟兄姐妹，2021年或者这个农历牛年的时候，大家不妨挑战一下自己，看看自己是不是能够在参加教会例行活动以外，再去建立一种维系你跟神的关系的其他的渠道。在一个基督徒的身上，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非常多的，对吗？即使是对人的责任，我们也包括了我们对自己的责任、对弟兄姐妹的责任，以及对那些不信主的人的责任。所以我相信我们的选择一定会非常的多，而在这么多的选择当中，我更相信的是什么？必有一款适合你。 OK， 最后我们再来看12章的35到37节。那这三节经文很明显也是指向圣殿，因而它是指向人和神的关系的。我们看到第一呢，这一段的教导是发生在圣殿当中的，对吗？第二，耶稣的这一段的教导是通过挑战文士，也就是圣殿利益集团的一份子开始的。他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能否准确地认识基督的身份，然后对他有恰当的期望。那耶稣在这里引用的是诗篇的110篇的第一节，他去启发他的听众思考一个问题：大卫的子孙这个称呼是否足以解释基督或者是弥赛亚是谁？那诗篇的110篇呢，它本来是一首那个君王诗或者君王加冕诗，然后犹太人相信作者是大卫了。它的第一句话就是什么？主对我主说。那如果你去读原文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它的第一个主很明显指的是上帝，第二个主指的是王，所以他其实就是说什么？耶和华对王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这个跟大卫是这首诗的作者没有什么矛盾的地方的。但是在犹大王国灭亡以后呢，当人们再去解释这首诗的时候，他们就把这首诗当中的第二个主开始解释为基督，或者解释为弥赛亚了。这样的话呢，就出现了主耶稣所提到的那个矛盾了。因为这首诗传说是大卫写的嘛，对吗？那大弥赛亚又是大卫的子孙嘛，那为什么大卫称自己的子孙为主呢？因为大家知道称谁为主其实是意味着啊，他是自甘居于仆人的地位，也就是说他其实是把那个主放在了神的位置上的。我们要晓得什么呢？耶稣指出这个矛盾的目的，他并不是说你们解经解错了，第二个主他不可以解释为弥赛亚。弥赛亚他确实是神所差遣的君王嘛，也确实是要在地上建立国度的嘛，所以这样去解释本身并没有什么太大不合理的地方。但要是我们把第二个主解释为弥赛亚或者解释为基督的话，那也就是说什么，在这位弥赛亚的身上更突出的身份是大卫的主而不是大卫的子孙，换言之他更突出的身份是神的儿子而不是人的子孙。耶稣为什么要澄清这一点，去帮那些听众搞脑子呢？因为对这一点的认识关系到人和神的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说关系到下面的那些听众或者是所有的犹太人对这样的一个人神关系是否抱有一个合理的期望。那我们都知道一个人，任何一个人他都是有很多称呼的，对吗？那这些不同的称呼通常都代表着什么？不同的角色，代表着人们对他的不同的期望嘛。就好比说有一位弟兄叫张三，对吗？他的英文名字叫三张 Sam 张啊，就是三张，对吧？他是一个打工人，然后是一个丈夫，是一个父亲。那大家应该很容易就想得到谁会叫他张三，谁又会叫他三张，对吗？前面可能是那些他的长辈，后面可能是他的那些老板和同事嘛。甚至就算是同一个人怎么样，别人也是有可能用不同的称呼去喊他的。我是说那个喊他的人。那我想张三同学的心里面一定非常的清楚，如果太太叫他张三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如果太太叫他老公的时候就意味着什么。对弥赛亚的称呼差不多同样的情况，弥赛亚将要成为一个君王建立国度，这个理解是正确的。但是要是老百姓把弥赛亚称为大卫的子孙，那么这个称呼这种理解背后所隐藏的那个期望，就是他们在期望这位弥赛亚要成为人间的君王，就像大卫一样在地上建立一个国度。而如果这些百姓将弥赛亚称为神的儿子的话，那么他们的这个理解背后所隐藏的期望就可能更多的是指向上帝本身的，换言之他们所看重的就是他作为神所高立的合神心意的那个君王的身份，盼望的是一个神所掌权的国度的到来。所以对今天的读者来说，最后的这三节的经文，十二章的三十五到三十七节的意义，它就不仅仅是帮助我们去更清楚地认识到耶稣基督是谁，更是在提醒我们对基督要有一个合理的期望。那这一点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在教会当中，一个绝非少见的情况是什么？很多人会因为对神的期望落空就开始埋怨神，甚至离开教会。我想他们常见的问题清单包括什么呢？可能是为什么这个东西别人都有我没有，为什么这件事情人人都可以轻松地做到，偏偏我要经历这么多的波折，为什么上帝给别人的都是一个西瓜，给我的却只有一粒蓝莓？ 为什么我跟上帝祷告祈求了这么多年，上帝就是不给我一声响？不用讲别人了，就是我自己其实也问过上帝类似这样的问题，真的很多次。所以我也明白，每到这种时候，能够把我们从失望当中带出来的，就只有神自己的话语。因为圣经就是上帝写给我们的自我介绍。打开圣经，其实我们就能够更加的明白上帝，而更明白上帝，我们就能够明白什么才叫做对上帝的一个合理的期望。在这一点上我们就不再展开了，因为上前一周我们刚刚讲过，那上好的福分，那天国的奥秘，他已经给我们了。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您，因为您使我们成为与您有关系的人。您以您自己儿子的血遮盖我们的过犯，带我们进入到这个关系当中，这是一切的信心、爱和盼望的开始。我们不配进入这样的关系，因为我们是骄傲的、妒忌的、虚伪的、狭隘的、自我中心的、贪图享乐的、不听话的、没有毅力的。即使在成为了与您有关系的人之后，我们身上的这些问题也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发作。我们喜爱这个世界多过喜爱您的殿宇，贪恋这个世界的繁华多过贪恋从您的话语当中得到喂养。所以我们感谢您，因为要不是您一再的施怜悯，我们早就灭亡了，又有什么可能今天还可以平安地坐在这里。主啊，也求您再再的施怜悯，帮助我们可以从自己的软弱当中站起来，帮助我们珍惜这已经在我们手中的与您相连的关系。求您坚固我们的信心，因为信心是关系的磐石。若我们不相信您，我们与您的关系就没有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之上。求您教导我们如何去爱，因为出于爱的行动才能够使关系历久长新。愿我们喜爱您的话语，昼夜思想，又愿我们真的能爱自己的邻舍，发乎至诚。求您引导我们的盼望，因为合宜的盼望才不会毒害关系。愿我们不但是知道向您祈求，更是知道如何向您祈求。耶和华的名是配得称颂的，因为您是创造了这个关系，看重这关系，所以饶恕我们的过犯，恢复这个关系的那一位。因为唯独在你的里面，我们才得着这关系，因为唯独靠着这关系，我们才得以活着。感恩祈求，奉耶稣基督之名，阿门。